神赐福大家，也是神也赐福他的教会。我们今天的要分享的题目是有福的人生。我们先把这个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大家同声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外经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宝座在这里，你的宝座也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存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来仰望你，也帮助我们存饥渴慕义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天上的粮，生命的活水。愿你圣灵的恩膏在这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都一同来蒙你的恩典，都一同向你献上敬拜，都一同被你更新，重新得力，信心被你坚固，生命被你建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是2015年中国口腔医学的排名表。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第一名是四川大学华西口腔，第二名是北大口腔，第三名是上海交大口腔。那么这个我本来是想列到第十名就为止，后来我想到这个王林是吉林大学来的，我看吉林大学13名，所以我就列到13名为止。那么我想也不要伤心啊，因为在全国能够排到第13名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太太是浙江医科大学的，那么他们的口腔是第12名，所以也是彼此彼此。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华西口腔是第一名，而且它的分数是100分。第二名北大的口腔是83分，第三名就到70几分了。所以华西口腔的不但是第一名，而且是遥遥领先，而且多少年来，几十年来一直如此。那么这个左边的照片呢，是华西口腔的一个楼，右边这个照片呢是在他们校园里面有一个博物馆，叫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那么这是一份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介绍的资料，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的介绍资料。那么这个资料里面就写到，在1907年，我们都知道这个蜀道难，难以上青天，但是这样的难处没有阻挡住一位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叫林哲，他坚毅的步伐。这是1907年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厅，专门叫林哲厅，他的英文名字叫 Ashley Lindsay， 他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创始人。那么在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厅叫这个杰出校友厅，就是华西口腔的这个毕业生，他们毕业以后去到全国各地，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口腔医院、口腔医学院、口腔诊所。所以呢，全国各地的口腔医院的这个创始人、第一任的这个院长基本上都是从华西口腔毕业的。所以华西口腔被称为是中国口腔医学的母亲。那么这位林哲博士是何许人也？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Ashley Lindsay， 他是1884年出生，1968年过世。加拿大Quebec 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皇家牙科学院的博士、口腔外科教授、医学教育家、中国口腔医学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他是1907年成为第一名前往中国的牙医传教士，他是一位基督徒宣教士到中国。1907年，他在成都首创牙科诊所；1917年，创立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科， 1928年建立了华西口腔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医院，他自己亲自担任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务长、牙医学院的院长、教授。直到1950年，结果解放以后，所有的外国的传教士必须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才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这个资料是在百度上可以查到的，你把他的名字打进去百度里面一搜就搜出来了。我这个只是 copy paste 下来而已。这是他的一张照片。所以大家记得，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是一位基督徒宣教士。好，这是一个引子，也算是一个 introduction。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三大误解。第一大误解是无神论是科学的，是反对迷信的。很多人我们碰到的人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内，很多人都是这么一种心态，都什么年代了还信神，那不是乡下老头老太信的是吧？我可是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是崇尚科学的，反对迷信的。基督教是迷信，我是无神论，我是反对迷信的，好像无神论是反对迷信的。其实无神论真的是反对迷信吗？大家想一想，无神论能够证明吗？这个建宗坐在前面，我就用了一组例子了。这一位叫习建宗，那么比方说这个坐在你后面这位小梁比方说我给小梁一个任务，要你证明在中国没有习建宗这个人，那你就去把中国所有的户口簿都查遍了，没有查到习建宗这个名字，那你就说我证明了中国没有习建宗这个人那这个证明还是有点问题的，尽管你查了所有的户口簿，花了不少时间，还是有些问题。因为也许这个习建宗他是这个超生游击队，他是黑的，没上户口，有这个可能。那么即使你在中国真的证明了中国没有习建宗这个人，你还不能说这个习建宗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可能在美国呢，他可能在台湾，他可能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所以你想要证明世界上不存在习建宗这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那宇宙如此浩瀚你去过几个星球了，你怎么能说宇宙里面就没有神？而且即使你把宇宙所有的星球都摸遍了，也只是一个三维的这个物质的空间而已，在这个四度空间里、五度空间里，在临界，你怎么可能证明没有神呢？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要证明没有神，除非他把自己变成神才有可能。所以人要证明无神，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无神论是不能证明的，不能证明的一定要坚定的相信这个不是迷信是什么。所以无神论不是反对迷信，恰恰相反，无神论是迷信。好，第二个误解我们来看基督教不科学。这个好多人的想法，我可是学科学的，我相信科学，基督教不科学，基督教迷信，所以我不相信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一位叫第二学之父法拉第，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电的话，我今天这个 PowerPoint 投影仪就放不出来，这个 microphone 也不 work， 你的手机也没法充电，所以电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是谁把人类带进了这个电力时代呢？就是电学之父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他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信了耶稣。他自己是这样总结他的一生的，他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礼拜天都跟太太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敬拜，他两次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在教会负责讲道的侍奉，他的讲稿保留到今天的还有150篇之多。那大家想象一下，像王牧师这样每个礼拜都讲道的，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讲，偶尔这个让他的学生训练一下的。那么每个礼拜都讲到的话， 一年大概是讲五十篇，所以这一百五十篇他要连续讲三年才能讲完，那个还是保存到今天的，所以可见他是经常讲到的一位基督徒，而且他自己这个用的圣经也保存到今天了。他的圣经上都有密密麻麻画的线啊，写的字，可见他对圣经是下了非常深的功夫的。那么还有一位科学家叫牛顿，大家也是很熟悉的。牛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理和三大运动定理，为力学和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他也推动了科学革命，他也发明了望远镜，在光学上，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贡献。那么有人问牛顿什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他说他一生中发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他是个罪人，他蒙了主的恩典，他需要一位救主，另外一件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牛顿说我们应当把上帝的话圣经看为至高无上的真理，他说我在圣经里发现许多的证据证明它是可靠的，超过世上任何的一本书，圣经超过世上任何的一本书，这个我想对有些慕道友来讲也许还是比较惊讶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世界上第一大畅销书是哪一本？小谢，你从北京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你在那里是见多识广，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畅销书是哪一本？也不一定啊。中国如果你去调查一下中文的这个圣经销售量，起码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累积起来的销售量应该是超过任何一本书的，因为不管哪一本名著它销不了一百年的，它也许风流五年十年二十年，也许冒险三十年，恐怕现在就没什么人买了，恐怕你要免费的发，人家拿回家去也不见得好好读了。但是圣经多少年来年年都销到第一位，而且我可以保证在以后的一百年以后的多少年年年都是第一位的。不管从这个销售量每年的销售量相比，持续的年数跟这个翻译成文字的这个种类跟普及的程度，圣经是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第一大畅销书。所以这个跟牛顿讲的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是对的。好，我们讲一个离我们这里近一点的，这位叫 Francis Collins， 他是 NIH 的 Director， 美国国立卫生业就在这个 Bethesda 国立卫生业的业上，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写过很多的论文很多的著作，其中一本是名著，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书名叫，英文叫《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翻译成中文叫《神的语言：科学家为信仰提供证据》。这个是书的一个封面。书中也记载了他如何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一位美国国立卫生业的业长，著名的科学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说科学不科学，这个基督教不科学，这个第二大误解，我想恐怕就是不攻自破了，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好好读一下历史，尤其是科学史的话，近代科学史，你会看到这个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的很多大部分是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近代科学是基督徒创立的，近代科学是基督教国家创立的，近代科学不是无神论者创立的，近代科学也不是在无神论国家奠定的。所以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享用近代科学成果的同时，不存感恩的心，反而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迷信，说基督教是不科学，这个是不是太荒唐了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解，基督教迷信落后，拖了人类的后腿。这个好像迷信落后 过时了，人类发展基督教成为他的拦阻了。那么到底是谁为人类发展做了贡献？是基督教还是无神论？好，这个图片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王上驾到，你赶快就跪了，马上扑通一下就跪了。如果你说我有人的尊严，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跪，你不跪抓起来马上就杀了，马上就砍头了，没有什么好讲的。圣旨到，张三李四满门抄斩，全部抓起来杀得一干二净啊，大人小孩老人通通杀掉，一个都不留，没有机会辩论的，没有机会请个律师上法庭争论一下的，今要成死，成不得不死，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都是这样。所以呢，这是独裁的统治，铁拳的控制，扼杀了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扼杀了人的创造力，扼杀了人的创新的能力。那么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不容易有独裁者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明白白的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观点在基督教的国家是很普遍的，小孩子从小在主日学这个上儿童主日学就知道，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骗不了别人的，你想要起来成为一个独裁者，没有人跟随你的，你骗不了人的，大家都知道你也是个罪人，你再伟大，你再有号召力，你这个口才再好，你这个智商再高啊，大家都知道你也是个罪人，给你一些条件，给你一些环境，你就会犯罪。人人都是罪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基督徒不搞个人崇拜，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呢就不能给哪一个人有太多的权力。那么在美国这个建国的时候，写这个宪法的时候，就是根据了圣经的这一条真理，就是人人都是罪人，不能给哪一个人太多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个部门有这个 executive 跟 legislative 还有 judicial， 就是一个是执法的，一个是立法的，还有一个是解释法律的，这三个要分开，不能给一个部门，就是不能让政府的哪一个部门有太多的权利，一个部门都不能有太多的权利，更何况一个个人呢？所以没有一个个人能够有太多的权利。所以美国的政府是三权鼎立，就是因为不能 trust， 不能太相信一个部门，也不能太相信一个人，因为人人都是罪人。那么人人都是罪人，人都需要跪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来求神来洁净，求神来矫正。那么这个左边这个图片是这个华盛顿总统在那里祷告。华盛顿有一句名言说到 ：“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就是说，除离开了神，离开了圣经，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带领治理一个国家的。好，我们再来看人权平等这些观念。我们听说过这个词叫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天赋就是天给的，上帝给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给的，这个叫天赋。比方说我们说我们的 Helen 姐妹这个音乐上很有天赋，就是神给她这个音乐的恩赐。我们诗班这个弟兄姐妹唱诗很有恩赐，这个就是他们说唱诗很有天赋，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天赋人权就是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神给人的这些基本的权利，别人不应该剥夺的。那么法治，法律面向人人平等，这个我们都听说过的，这个从哪里来的？法律面向人人平等是从哪里来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这个地方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到 We are created equal， 就是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这个人里面有神的形象， 在那个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在我里面有神的形象，在你里面也有神的形象，在一个百万富翁里面有神的形象，在一个清洁工的里面也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被造平等的，所以人的平等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他里面也有神的形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神的眼中人是一样有价值的，所以这是人权的来源，天赋的神给的，这是人人平等的来源。所以人权平等这些观念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么讲到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们不是高级某个国家某个政府和法治，政教分离，我们是不谈政治的，我们是高级耶稣基督，我们是讲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的信仰给人类、给国家、给社会、给个人、给家庭带来的祝福，为了这个分以大家分享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福音对国家、对个人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祝福带来的好处。但是呢，我们不是高级某个国家某个政府，也不是高级法治这些制度，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是完美的，法治这个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呢，一个制度即使它是完美的，被人一碰就不完美，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是高级某个国家某个政治某个法某个法治的制度，教会属高级的乃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还有一点要声明的，就是基督徒不是崇洋媚外的。有些人批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 false accusation， 说基督徒崇洋媚外，其实并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爱中国人。我们看到林哲这位基督徒，他为中国人付上了他的青春、他的壮年、他的才华。他是牙医的外科博士，加拿大这个皇家学院是很有名的。那么牙医外科，我们学牙医的人知道，在这个牙医里面是收入最高的。外科的牙医在美国的话，一年的收入可以到50万、70万、80万美金一年，是牙医里面收入最高的一种。这个 oral surgeon 收入非常高的，他可以在加拿大行医，他可以也可以来美国行医，有很好的收入，很优异的条件，他把这一切都放弃了。在1907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那么危险的时候，他去到中国，他在中国一共待了43年，把自己的青春、壮年、才华都奉献给了中国人，为无数的病人解除痛苦，分享神的福音，因为他爱神、爱人、爱中国人，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基督徒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爱中国人，要为中国祷告，为中国祝福，希望中国平安蒙福。好，这一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的两个观点，很重要的两个观点，一个是博爱，还有一个是仆人领袖、仆人领导，都从圣经里面来的。博爱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的，仆人领导 servant leader， 我们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杜一斌弟兄点了一首诗歌，就是这个 servant leader， 就是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位仆人，他是仆人君王，他本来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君王，为我们成为仆人。所以仆人领导这个观念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么孙中山先生被称为国父，就是新中国之父、近代中国之父。那么我们这些后代啊、后辈，信仰跟他同一个宗教，信仰跟他同一个信仰，不应该被称为崇洋媚外吧？是不是？那些信佛教的人，佛教不也是从洋教嘛，从印度传进来的嘛？是不是？佛教也是一个洋教，那没有人说信佛教的人是崇洋媚外。那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国父信同一个信仰，也不应该是崇洋媚外啊。所以那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好，我们看了国家人权平等这些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教义。关于教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这些有名的大学 都是基督徒所创办的，许多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是基督徒们所建立的。上次牧师在讲的时候也提过的啊，哈佛大学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John Harvard， 他是一位清教徒，1637年来到美国。那么他过世的时候接了很多钱出来，他是个有钱人，接了很多钱出来建立了哈佛学校，那么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成为哈佛大学。所以你看到哈佛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一位基督徒奉献钱来建立的。耶鲁大学也是基督徒的这个传道人们所创立，普林斯顿大学最早的课程是由一位牧师来讲的，他的名字叫 Jonathan Dickinson。 那么普林斯顿校徽，上次牧师讲过的啊，这个字这个名词大概只有牧师看得懂啊，是拉丁文，我也不懂，但是呢这个英文是就是 Under God's protection she flourishes，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在神的保护下他兴旺发达。那么在英国也是一样啊，这个牛津大学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剑桥大学也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爱丁堡大学也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是长老会啊，是基督徒的一个分支所建立的。那么有一篇文章，它是研究这个常青藤学校的历史，它题目叫 How Christians Studied the Ivy League。 那么我也把它翻成中文，就是基督徒们如何创立了常青藤学校。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Dartmouth 这些大学都是起源于基督的福音。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比常青藤学校培养了更多的领袖，不只是美国的领袖，世界各地的领袖，世界各地都把他们的精英送到常青藤学校，在那里受培训，读完书再回到各国成为各国的领袖，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领袖。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一常青藤学校都是基督徒所创立，而他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是基督徒的先教士们所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大学是先教士们所建立的，我今天没时间一一的提。中国最早的近代女子学校是先教士所创办的，我们大家都听过蔡淑娟这个名字，蔡淑娟是这个，她的爸爸是这个江浙两省总督，所以她是这个大官的这个女儿。她所上的在苏州，她去上的一所女子学校，苏州最早的这个近代女子学校是一位叫李曼所创立的。那么李曼是这个美国宾州的一位基督徒先教士，去到中国，他的这个苏州建立了第一所这个近代的女子学校，那么蔡淑娟就在那里上学的。还有呢，这个拟人骨小脚是也是先教士首先提出来要废除的。为什么要废除这个骨小脚呢？因为他们的根基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神创造了人，然后神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美好，这个神看着这个拟人的脚甚美好，那为什么要把它鼓起来变成小脚？这个是违反神创造的本意，这个是逆着神的创造的，所以呢要废除。那么还有呢，这个一夫一妻制是基督徒先教士们提出来的。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本来不是一夫一妻的。我们小时候在我们村上这个聊起天来，有些老人们都会讲到以前某某某的这个一房这个二房怎么样怎么样，有些是这个说这个东房还有这个西房，这个四合院里面东面住一个大老婆，西面住个小老婆，这样。所以中国本来不是一夫一妻的，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娶三妻四妾。那么上至官爷，然后到这个军阀，下至这个地主，都是这样的啊。你要愿意你可以有大老婆小老婆。那么基督徒为什么提出来要一夫一妻呢？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一夫一妻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创世纪这个2章18节说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呢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 我们看到神没有说我要为他造两个配偶或者三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没有给亚当造了两个三个四个夏娃，只造一个夏娃。所以这一夫一妻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一夫一妻啊。那么这个现在即使是现在佛教的这个回教的国家还是一夫多妻的。所以一夫一妻我们记得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是基督教国家首先实行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一篇论文，是关于首次将经典电磁学较为系统的介绍进我国的。这个人是一位传教士，他的名字叫 John Fryer， 他是英国去中国的基督徒宣教士，他把电磁学介绍进中国。所以近代科学，我们记得近代科学是诞生在基督教国家，近代医学医业是诞生在基督教国家，人权平等法治这样的制度也是诞生在基督教国家，去海外留学的 学生学者们大多是去基督教国家的。即使是那些在这个表面上反对基督教的一些人，当他们要把自己的儿子女儿送到国外的时候，他也是去送到一些基督教的国家去的，去留学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女儿比方说送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其实离中国挺近的，为什么不送到那去留学呢？为什么不送到北朝鲜去留学呢？这么喜欢佛教，为什么不送到这个泰国去留学呢？所以我们得出三个结论：无神论是迷信，没有办法证明的偏要相信这是迷信；基督教国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地，基督教为人类做了极大的贡献。好，前不久啊，小梦叫我看一篇文章。小梦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是我的太太啊。那为什么这个人到中年了还叫她小梦，是不大好意思，一直叫下来就叫惯了。我是有想过要不要改成叫她老梦，但是呢好像这个年龄还不到，叫老梦又不大好意思，那么叫大梦好像又不大好听，所以呢我就想再撑几年，一直叫小梦，叫到六十岁再改成叫老梦吧。那么他给我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联合国评选全球十大最幸福国家，全是基督教国家。这个是微信上发的一篇文章。那么这个照片呢是直接从他的手机上拍下来的，他的手机是黑颜色的啊。为什么他挑了一个黑颜色的手机呢？因为他说这个手机啊，玩手机花太多时间，像一个黑洞一样把这个人的时间都suck进去了，所以呢要提醒自己要控制时间，所以就挑了一个黑颜色的手机。那么这篇文章是说到这个最幸福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啊。那么我看了以后呢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是微信的文章，微信的文章不能完全相信的，所以才叫微信，就是微微的相信一下，少微信一下，不要坚信。所以呢我就因为微信上有一些文章是这个有问题的啊，不大真实的，所以呢我就自己特别去查了一下，结果呢我就查到了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它 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那么他做了统计啊，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有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2015年12月23号的，还是比较近的一篇文章，说到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ies， 那么他这里就列了很长的一列，前面十名，美国排在十五名。那美国为什么排在十五名呢？尽管美国是头号经济大国，收入也很高，人都很有钱，但是美国总的来说人都比较敬业，像在座的各位一样，干活很卖力的，这个很认真、很努力、很敬业，度假的时间比较少一些。跟欧洲相比度假时间少一些，所以这个幸福因子呢稍微低一点，排在十五名，但是全世界200个左右国家排在十五名还是比较前面的。那么这个幸福因子，这个瑞士是 7.5， 美国是 7.1， 实际上都是很接近的，前面这些都很接近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些最幸福的国家真的都是基督教国家吗？ 所以呢，我就一个的查了一下，我是不是清得太快了？对，清得太快了。好，我就一个一个都查了一下，我怎么查呢？我就这个查这个，比方说这个瑞士，我就查这个 What is the religion in Switzerland？ 那么你在 Wikipedia 就可以查到 ，Wikipedia 就跳出来说 Christianity is the predominant religion of Switzerland， 就是说基督教是瑞士最主要的宗教。那么我就这样一个一个查下来，有些呢是所以这个，比方说 Iceland 是这个基督教里面是这个路德会的。有一些是Protestant， 我不知道 Protestant 牧师中文怎么说，新教是吧？啊，基督教新教。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天主教的，也是基督教的啊。就这样啊。那么美国呢，这个查出来在2014年的统计是70%是基督徒，那这个70%里面呢有25%是天主教徒。那么当然，有一些基督徒是很认真、很虔诚的基督徒。有些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这个是难免的。但是起码在这个调查里面，他们能够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有70%。那么为什么这些最幸福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呢？其实神在这个圣经里面老早就应许了，就是说 This is the promise of God。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用他的血洗净人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新的生命。人的罪带给人痛苦，人的罪让我们彼此伤害，害人害己。人的罪让我们骄傲、受伤、忧愁、烦恼、贪婪、恼恨、愤怒。所以痛苦、不幸福都是由罪带来的后果。耶稣基督来就要解决人罪的问题，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里面有主而来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良善的生命、慈爱的生命、和平的生命，这样的人活在一起就是一个幸福的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个对人类来讲，对国家来讲是对的，对家庭、对个人也是一样。比方说对家庭来讲，家里面要有爱才能有幸福。我们一起把这段话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圣经对爱的定义。这个跟从人的这个肉体、人的这个情欲里面出来的这个爱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这样的爱，在一个人的家庭中，这个家是蒙福的；有这样的爱，在一个人的心中，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体贴、彼此付出、彼此有恩慈，能够忍耐。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那么这样的，在这样神的爱中建立的家庭，它是有福的。所以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这个就是爱的源头。爱的源头在哪里？爱的源头在神那里。那么所以我们人与神接通， 就以爱的源头接通了，家庭以神接通，家庭就以爱的源头接通了。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人若爱生命，越想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好好先生，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不是成功神学啊，就是给你祝福，这也给你祝福，那也给你祝福，什么都是祝福。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对付人的罪的，因为罪使人痛苦，罪带来痛苦，罪带来伤害，罪带来仇恨，所以呢，罪必须要对付的。罪会拦阻人得着神的祝福，罪会拦阻人享受福音的好处，罪隔断了神与人之间的交通，神的爱、天上的平安、天上的喜乐没有办法流到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被罪恶控制的话。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对付人的罪，所以呢，要把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要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首先要对付人的心，人心里的苦毒、恼恨、愤怒，人心里的恶毒都要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把神的恩慈放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怜悯放在我们的里面，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以恩慈相待。那么神的福音对付了我们的心，洁净了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里面的生命之后，要有好的行为出来。你不能说我的心里干净就好了，我的行为仍然这个损人利己，这个是跟福音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里面的生命被神改变，里面有了新的生命，要有好的行为出来。所以这第二段的经文就说到，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就是说你里面有了基督福音的新生命之后，要外面要这个言语行为上要有好的见证，要有新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基督的福音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里面，来了从里面，来了从外面，才有好的言语行为。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我对不起，我欠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再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阿们。那么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信耶稣，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要信主，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家、那人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信耶稣。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信耶稣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又是财匪人的、背后说人的、厌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耶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是罪人。那么这些罪带给世界痛苦，带给人痛苦，害人害己，彼此伤害。那么人没有办法自救，人不能救自己， 没有一个人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举起来离开地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人人都是罪人，即使你比别人干净一点，你比别人圣洁一点，你也会因此而感到骄傲，你会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点而感到骄傲。所以人都是罪人，没法自救，所以神设立了救恩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还清我们的罪债，他赐下的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心中，洁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我们如何才能信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到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不是靠行为借功德来信的，靠行为借功德一方面是没有办法除去自己的罪的，另一方面只会让人骄傲。基督徒的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完全是靠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凡接待他的就是敞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住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听过的话就这个抱歉，麻烦你再听一次。那么有些慕道的朋友们还没听过的我在信主以前脾气很坏那么有一次这个就是我跟小梦还在找对象的时候，有一次呢小梦的弟弟他现在是这个国内公安局的一个派出所的所长，那么他碰到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同寝室的，那这个同学呢就跟他说，就警告他说，听说你姐姐在跟西瓜坤找对象，你要小心的，这个人脾气很坏的。那他跟我同寝室的，所以他是知道我的，这他说的是实实在在的真话。那么在小梦那个时候还在浙江医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在他这个研究生宿舍楼就跟他吵架了，闹不愉快了，那我就很生气，这个怒气填膺，我就走了。那么来到他门口，这个就是这个研究生宿舍楼的这个大门口门上有一块玻璃，我就一拳把这玻璃砸了。这里有个图片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脾气那么感谢神我信主以后神的恩典临到我，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神的恩典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从里面改变一个人，不是外面克己，不是外面积功德。那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大家问小梦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吵过架了，十年不敢说，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十年以前的事情也不大记得了，那起码五年之内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连大声讲话都没有过的，那这个在以前的这个脾气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大家这个住的房子，这个你住 single house 也好 townhouse 也好，美国的这个墙都是那个 drywall 一前就是一个洞，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如果是以前的脾气的话，现在家里恐怕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所以感谢神中国人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江山也能改本性也能移。千百年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可以做这个见证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说一句，请弟兄姐妹跟我说一句。那么，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也请你跟着我一起说。你不愿意的话，不勉强。但是如果你愿意，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你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回到创造你天地、创造天地的主面前，回到赐给你生命的主面前。你如果愿意的话，也跟我一起说。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你也创造我的生命。谢谢你爱我，耶稣基督，谢谢你设立救恩来除去人类的罪，也除去我的罪。谢谢你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赦免我的过犯，能洁净我的心。我现在向你敞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住在我的里面，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的一生。求你的光照亮我的心，除去一切的黑暗。求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求你天上的平安喜乐在我的心中，求你带领我一生，爱我，保护我，引领我，帮助我坚定信靠你，帮助我读你的话语，带领我做你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信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大家再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你就知道，如果你刚才是真心祷告，神就接纳你做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阿们。好，这最后一章我们再来读一遍，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阿们。谢谢大家。